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维权人士、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荣获2009年度约翰·里兰德宗教自由奖。美东时间2010年4月14号下午4点30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举行颁奖仪式。
Today we honor one such man, a hero of the faith, Dr. Phan Yu Phan. Dr. Phan is a leading advocate for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religious liberty in China. His accomplishments on behalf of the
美南浸信会伦理及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兰德博士发表特别讲话，表彰范亚峰在中国组织基督徒维权律师团，主持家庭教会维权行动和组织中国公民维权联盟等方面的杰出奉献。由于中国当局不允许范亚峰先生离境，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牧师带他领奖，会上播放范亚峰博士十分钟录像讲话，现场通过 Skype 与在北京的范亚峰博士视频连线。范亚峰先生在视频讲话中说，
生在1969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个人小时候家族里边呢一个人为的饥荒，在1959年到1960年呢，造成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大爷大婶和他们整个四个孩子，那么一家七口人死于这个大饥荒。这个由于谎言我所导致的这样一场人祸，对于呢我自己幼年的心灵呢构成很大的一个震撼。这种惨剧呢是很长一段时间呢我自己不能够忘怀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个人呢痛恨谎言呢就是崇尚诚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在1989年后来后面的苏东剧院当中呢，不断的去思索，就是说为什么那么89年的六四的屠杀会发生。在这个当中呢来讲话，对我来讲很深刻的一个记忆就是说，这样一个罪恶不能够再延续，那么自己家族的这样一个由于谎言造成的人祸不能够再继续，所以说呢在心中呢已经向这个上帝呢就是敞开了心门。
范亚峰博士说，我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1989年的六四学生运动一代的知识分子，从学生运动失败起，一个个如我一般苦闷的灵魂开始寻找新的灵粮，但是知识已经无法喂养我们内在的渴望。同时在一个古老帝国走向现代性的阵痛中，在集权体制的制度化控制之下，我们的生命无法转身，都在艰难喘息，直到受到灵命的感召进入中国的家庭教会。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组织，成员有2500万基督徒。约翰·里兰德于17世纪向全世界倡导宗教自由，美南浸信会每年以他的名义授奖给一名为宗教自由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没有经济奖励，得主不分国界。2006年该奖的得主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牧师获奖。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带范亚峰博士领奖的傅西秋牧师接受了我的采访。请问您带范亚峰博士领奖是什么心情？
作为他的一个好朋友，主内的弟兄的话，那我心里当然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为他高兴，也不仅仅是为他而高兴啊，我想也为他所代表的中国的基督徒维权律师们和其他的维权工作者而感到非常的高兴。范亚峰先生呢，本来应该站在这个领奖席上，他的不能出席本身呢，也是显明中国现在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啊，说明至少他没有基本的出国旅行的自由。本来呢是2006年我们举行了一个中国宗教自由的高峰会议，在华盛顿举行。那时候范亚峰博士包括高志胜律师还有张兴水律师，其实跟其他的后来参加者呢都是被邀请者，但是呢后来中国官方呢就禁止他出国，所以使他呢也没有机会后来这个参加与布什总统的会见。 范晓峰博士呢，我想这次获奖，他是中国第一位可以说在大陆的人士获得这个美南浸信会伦理与宗教自由委员会的这个奖励。我想这个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过去为中国的信仰自由和维权事业所做的一个肯定和鼓励，而且呢也是对他所代表的整个维权团体，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为所有因信仰自由而受苦难受捆绑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呢，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和表彰。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
请问您对目前中国宗教自由状况怎么看？
那么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宗教自由这个概念的诠释呢，就宗教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包括思想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二个包括了实践其信仰，并且是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实践信仰的自由。如果我们简单概括来讲，中国呢目前是有限度的思想上那个信仰的自由，但是却没有实践的自由。那么所谓有限度的，就是说在一些群体当中，比如说法轮功，基本上被剥夺了连这个思想良心的自由信仰的自由都没有。从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至少有3000多人呢法轮功信仰团体的人士呢被折磨死亡。像所谓的五大宗教里边，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和道教，这里边呢他们有部分的思想信仰的自由，如果你是加入这个所谓爱国会的组织的话，但是呢如果是你真的去布道了去传教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们没有实践那个信仰的自由。那么许多的在过去60年呢有5000万万的包括基督徒、天主教徒、藏传佛教徒，包括伊斯兰教徒，尤其像的新疆的维族的穆斯林，他们基本上也是被剥夺了实践独立信仰的自由。
能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范晓峰博士在宗教自由方面做过些什么，谈谈您所认识的范晓峰博士？
我最初认识范晓峰博士呢，还是在2005年，当时北京发生了可以说被称为家庭教会的第一个大的教案，蔡卓华案。那么当时呢，北京一个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也是我早期在北京的时候的一个同工，他因为印刷圣经又免费的分发圣经，所以呢被抓起来。那一次呢，范晓峰博士呢就开始担当起一个很重的责任，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维权律师团。当时滕彪博士啊、张清水律师啊、包括高志胜律师啊、郭飞行先生啊、范晓峰博士啊、还有王怡啊、陈永苗啊，这些现在在维权第一线上的很多当时都是那个维权的这个辩护团的成员，或者说很积极的介入。在2002年当时有一个大的教案的时候，我都找不到一个维权律师或者基督徒的维权律师，很少在中国。那时候至少我感到，哎，范晓峰博士那时候是他们当中的一个领袖人物。所以2005年下半年我们就邀请了这第一个维权律师团访问美国，我们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那么我觉得范博士是一个在信仰上很执着、很真诚，并且对怜悯公益的一个中国呢有着一个非常博大的胸怀和远向的人。他是个意向家，也是一个实干家。从他开始在社科院从法律的角度去维权，一直到积极的去参与维权的施工，以至于组织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团并且在许多的个案上不仅仅只是说去组织这个律师团，而且是还是亲身的关怀，以牧者的这个心肠呢去这个牧养这些的维权工作者和律师本身。在过去几年呢，从2006年之后呢，许多的维权的个案都有范博士的影子和他实际的参与。比如说在去年，就是2009年发生山西临汾教案，范博士呢夜不能寝呢，不断的有他自己深深的能够感受到他圣经里边所说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他能够感同身受的经历这些临汾教会的肢体的基督徒和教会的领袖受迫害之后所展现的那种关怀 萧山教会也是，当时他们教会被拆之后，他也是不遗余力，甚至也亲自过去杭州啊，安慰当地的被抓的基督徒他们的家人，亲自也去组织这个律师团去辩护。他为此呢，当然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不仅仅是他自己经常经历这种很大的危险。我记得2006年就为了他给郭富雄先生送一张这个邀请信，结果就在广州机场呢还被当场扣押，许多事情他自己都也没有对媒体讲过。他去年又因着他的维权的施工而丢掉了工作，许多的教会维权的个例啊，还有一些为维权者维权都有他的影子，像高志生的个例了，胡佳了，包括像许志勇啊，每一个维权者受到伤害的时候，范博士呢都会挺身而出的。我能看得到体现出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种人文对国家的、对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且呢他也站在一个牧者的角度去看待，并且亲自去处理、呼吁帮助，很具体化的。有一些事例呢，我想在这里也不方便去专门讲出来。
在2010年4月14号，2009年度宗教自由奖颁奖仪式前夕，获奖者范亚峰博士在北京家中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回顾他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范亚峰博士生于1969年，他说：“
我是出生在江苏泗洪，就是在这个洪泽湖边上，就是苏北的水乡，待到7岁，然后呢去的皖北呢。”读这个小学，7岁以前的在苏北，当时的农村呢没有电，非常安静，苏北水乡充满了这个诗情画意。对我自己来讲，好像7岁以前和小朋友捉迷藏啊，许多的记忆，优美的山水和这个淳朴的风土人情呢，就使我离这个自然很近。月光、流水、老槐树，这些在我的生命里边有非常美好的记忆。到现在为止的话，我认为童年的7年呢，对我自己内心的这种安静，或者说就本性上而言，是一个哲学的一个心灵，是一个寻求内在沉思的心灵。童年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大。我的父亲呢是在皖中，就是滁州地区，离南京很近。读完了滁州师范，到这个淮北支教的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呢有很强的传统文化的儒家伦理的影响。我们的祖上呢是客家人，总的来讲话呢，就是说从我父亲那里呢继承了非常强的对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的情感。
刚才你讲到父亲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是支教，就是说您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是吗？
对，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老师。后来我自己呢也是读这个中师和师大，我教过小学、初中、中专、大专、本科，基本上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有完整的了解。
刚才我插进了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就是您谈到早年的经历，7岁之后离开水乡。
从7岁呢到那个淮北呢去读小学是另外一种经历。我父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特别是孟子思想的影响的一个人，为人呢清廉正直，刚正不阿，是一个基层的小官员，酷爱人文，酷爱读书，也酷爱思考。对于许多人士呢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但是呢对于这个很多人士，比如说对于毛泽东啊、周恩来都持这种批判性的看法。我从小7、8岁呢就经常和我父亲呢讨论问题。我父亲因为一生呢，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很有独立的见解，但是呢，一生郁郁不得志，所以说呢，他经常和儿子呢一起讨论问题。我父亲的许多的观点对我构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我的祖父祖母呢和我的大爷，我一家呢有7口人呢，在1959年到1960年呢大饥荒当中饿死。我的父亲呢在1959到1960年呢回老家，带我寻找我的大爷，要把他带到皖北。 这样的话才使得我的大爷呢免于一死。就在这个当中呢，我的父亲冻僵在雪地里面，幸亏被人发现了才免于一死。这个故事，这个记忆，以及我父亲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观点和思考，应该说呢深刻的影响我直到现在。对我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在这个心灵上呢和思想上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孩子。我记得自己很多主要的想法大概在小学毕业的时候，12岁前后，已经对很多事物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呢基本上是被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包括鲁迅，都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而不是简单认同的态度。直到现在为止呢，我非常感激我的父亲在我的童年少年到青年时代对我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
那您早期的时候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很矛盾，实际上您自己的一些想法已经和这个社会的教育意识形态有一些出入了，这时候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以后怎么样选择？
对我来讲的话，有个特点，就像我在我父亲生命里面发现的很有张力一样，就是在我生命里面也是如此。我父亲用他自己话来讲，他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那么一个过去的时代是有感情的，但是呢在他理智上来讲的话呢，对于那个许多做法呢是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我自己来讲的话呢也是如此，长期呢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状态。一方面对于很多问题呢，就是幼年少年自己呢就有一些独立看法，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热衷于像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传播的就那样一个勤俭节约做高尚的人等等，这样一些倾向对我来讲很有吸引力。所以说呢，我在小学的时候呢曾经是学雷锋小组的组长，少先队的副大队长，就是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样一种具有近似于清教徒的这种勤俭节约这样一种精神呢，对我来讲有很有吸引力。所以说这种张力呢，这种自己当时呢并没有很清楚的发现，正是这种张力呢对我的生命和信仰经验来讲的话呢埋下了未来呢很多年就是说艰苦探索的一个种子。那这样一种艰苦的探索，这种冲突呢一直持续到90年代，持续到1989年之后，到1996年，直到我信主呢乃至信主之后，这种冲突呢这种张力始终都存在。所以说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在我的生命里边呢它是充满了矛盾张力和冲突的。
您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您的这种吸引和您自己也愿意身体力行，那么这个张力的另一方面是什么东西？
就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我的家庭的经历，我父亲的独立的思考的品质，这两个方面呢要使我对毛泽东时代的罪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破产也就有这种理性的认识。也就是说这种充满张力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这是理解我自己人格和思想心灵历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到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一种不对称？
15到18岁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突变。在这15岁之前的话呢，对于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完全的挣脱。但是15到18岁呢，就当时是84到87年，我正好是我初中之后呢，因为家庭困难去读中等师范。在这个读中等师范的期间呢，整个84到87年的中国的高校里边呢和社会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影响到我们那个小县城。所以说呢，我们透过在县城读中师的期间的这个书籍、影视等等，和呼吸到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空气。所以说呢，那个3年的话，在我15到18岁对我构成很大的影响。到18岁的时候，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整体而言呢，基本上是已经抛弃。这个好像一个残脱茧一样，旧的那个壳啊，那个思想的躯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当时还不能够脱去。所以说呢，对我自己来讲，青春期青年的早期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这个危机的话呢，构成我性格的一个重要的突变。到1987年，对我来讲的话呢，是性格经历了内在的巨大的一个冲击和变化。
198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87年发生一场车祸，对我来讲就是属于死里逃生的一种经历。 这种对于人生命的这种生与死的这种感受和经历，对于我的后边的这种奋斗和成长增加了很大的厚度。在这个87年到88年呢，准备工作，在乡村中学呢任教，那么对社会的接触，以及呢自己呢准备通过自学呢来考到大学呢，对我来讲又构成了一个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一个契机。在这当中呢，88年的春天嘛，记得有一个春天的上午，自己骑着自行车周六回家，好像一种感动。自己想象着自己是一个牧师，像许多人呢布道，自己呢也在那个田野的路上大声的模仿布道，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所以我想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种宗教性的情感，一种信仰的这种情感呢，实际上在那个18岁的前后就有这样一种酝酿和预备。
那时候有什么突然的特别的事情触发了您产生这样一种想法，还是说莫名的就有这样的想法？
总的来讲，生命的这种内在的张力呢，到87年透过那场车祸，对于死与生，对于生命的体验和经历呢，有一种内在的升华。就在87到88年前后呢，史铁生的小说像《面若琴弦》对我影响很大。我一直是比较喜欢文学，80年代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其实是文学。对我这个少年来讲话，在那场车祸之后，88年的春天呢，在田野上的就好像一种召唤。
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基督信仰吗？
对，没有接触到。我们那个农村的，当时的就我自己来讲，当时因为基督徒很少，我一直没有接触到基督徒。但是这种宗教的情感，这种生命的感触，从我的童年到少年青年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后面呢，就是88年呢，到安徽师大去读本科，到89年呢，这样一个学生运动当中呢，对学生运动的参与，以及呢，在学生运动当中呢，耳闻目睹的事件，对我的生命呢构成巨大的冲击。在89当中呢，我是安徽师大的一段时间的学生领袖。64惨案发生之后，包括后面的89年之后的苏东巨变的发生，使我就不断的把这样一个惨剧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大饥荒的灾难，以及呢我从我父亲那里所继承的独立的思考关联起来，形成了心灵深处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自己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探索告别这样一个旧的罪恶和苦难的根源的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说自己当时呢对于这个高尔巴乔夫非常的欣赏。在这个大学期间呢，几乎每年的圣诞节呢都和一些朋友去教堂。应该说呢，这89年是我人生在政治法律理念上呢接受了自由民主，在精神心灵思想方面呢接受基督信仰的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89年64之后呢，我和许许多多的89一代青年一样呢，都是向福音呢已经完全的敞开。可以这样讲呢，从89到96年我遇到基督徒呢，这7年当中就是盼望碰到基督徒向我传福音，这样我就去信主。但是呢一直没有出现，我被迫呢要为此多探索很久。现在看来呢，这种探索的经历呢是自己必须要经历的，也是呢精神和人格成长的必要的一个经历。
具体说您探索了些什么？
89之后的话，到96年对我来讲探索过许多的思潮，包括青年马克思，包括尼采、卢梭、儒家、道家、佛教等等。但是呢自己呢这种最深刻的这种痛苦，就是意义的这种痛苦和危机呢，让自己不能自拔。尤其是从93年到96年的3年，是我寻求意义、寻求信仰、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呢最为艰难和痛苦的3年。
以上您听到的是对2009年度宗教自由奖得主范亚峰博士的访谈上半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心灵之旅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星期六下午1点到1点30分，星期天中午12点到12点30分，下午1点到1点30分， 每星期一凌晨1:05到1:35，星期二、星期四下午1:30到2点，欢迎到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ww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